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来看一下未知实相第一卷的第681节，我们继续上个星期的课程。在未知实相当中，我相信有很多人在看未知实相的时候都有一个疑问，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可能性的自己？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平行的宇宙？那这到底是什么样的概念？我想不管是赛事资料也好，或者是其他的资料也好，大家共同在讲的一个观念就是 Gestalt 完形，好，完形的概念。那什么是完形的概念呢？我想完形按照道瑞的说法的话，就是前向的概念。那什么是前向的概念呢？我们一定听过一张图，你如果把它撕成1000万个碎片，每一张小图里面都包含其他整个图形的所有的资料。那一样的就是对整张图来讲的话，它当然也包含最小的一个部分，而最小的一个部分它当然也包含所有全部的部分。这就是前向摄影的一种概念。如果大家有在书店看过有关于前向摄影方面的书籍的话，大概就会了解这样的一个状态，好，也就是最小的一个部分，它包含的全部的整体，而全部的整体当然也包括最小的那个部分，这个就是量子力学的主要的论点，好，那早年的禅宗像永嘉正道歌啊，好，真灿的心心明啊，像真灿心心明当中所提到的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但能如是，合力不弊，信心不二，不二信心，言以道断，挥气来经。像谢希敏所提到的这些观念，刚提到的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如果你用完形的概念，或者是Gestalt 的概念，完形图的概念去看它的话，我们就了解为什么一心不生，万法无咎。那在上个星期我们讨论到可能性的自己，根据赛斯的说法，是因为我们的外在感官跟这些资料不相异而已，并不是它不存在，可是深深的说法来说，它是跟我们会重合的，每一个发生的无尽的可能的事件呢，都会发生，而且都会发生在我们自己的身上。而且呢，我们只因为透过一个时间的架构去追随一个时间的流程，所以我们的焦点容许我们看不见其他同样有效同样合法的经验，但事实上我们是执行一个个人的生物的历史，我们也执行一整个地球的历史，而且我们也跟我们在我们周边的所有的可能性的自己的经验跟它的历史是平行的。那么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是不是应该重新再考虑这种多次元的观念，这种多次元的可能性的自己的这个经验，好，或者是说我们属于整个意识的一部分，或者是我刚提到那个前习图、前向图或者是完形的概念。假如我们在写赛事资料当中，我们没有完形的概念，我们在操作整个赛事的思维方式，我们一定会有偏差的，我们一定只落在自己的角度上，而且我们不会去应用内在的能量或内在的力量，或内在在操作我们的人生的这个整个架构，我们不能够理解。如果不能理解的话，就好像在之前我们看地球是平的，对吗？好，当你觉得地球是平的跟地球它是圆的，这整个概念我们在操作上是不太一样的。好，那这只是平跟圆的问题而已。那假如说我们的人生其实是有很多可能性的人生，而且我们其实还在操作着整个地球的历史，我们也在操作着所有可能性地球的历史，我们也在操作着我们所有的其他可能性的人生的历史，那么我们就知道 怎么去操作我们的人生的。因为如果所有的知识跟经验呢、啊，都跟我们是从来就是交梦不离的，一即一切，一切即一，这样的概念如果放在我们的心中的话，我们对我们现实的人生，我觉得还是那一句话，我们怎么能够接受我们现在的现状，我们怎么样把现在所布景到我们眼前的这些人事物，这些困难跟痛苦，把它当作是我们来创造的背景，怎么样去突破的一个背景资料。我觉得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思维方式的话，我想整个人生的态度是会很不一样的。我们在乎的是说我们怎么样长命百岁，我们在乎的是我们怎么样健康，怎么样有钱，怎么样光荣，怎么样能够比别人更好。可是实际上不是这样啊，实际上我们是在尽我们一己之力，像昨天的课程所提到的，比较重要的应该是什么呢？比较重要的是怎么样把我们自己的潜力充分发挥出来。而这些潜力呢，就是我们内在希望我们表达的，希望我们发挥的那一份力量。而这个力量呢，就是所谓的内在力量，或者是能量，或者是意识。而这个意识如果我们可以变成行动的话，那么我们的人生就可以在这个行动上非常的顺遂的往前走。我们总是会忘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愿意去接受我们自己的情况，然后呢，我们总以为我们必须要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让自己过得更好。我今天在网络上看到一则消息了，那应该这种说法基本上是没有错误了哈。他的意思是，我们要尽所有的可能哈，去寻找好玩。如果你没有寻找到好玩的话哈，意思就是你的人生就没有办法过得好。那假如好玩这件事情本来是你在表达你自己的时候就自然而然会好玩嘛，可是现在问题是当你要去寻找好玩的时候，然后又以好玩当作是一个指标，一个固定只能达到的目标的话，我们就发现我们有压力的，而且我们会限制在这个界限里头。这样讲好了，如果说林黛玉发现她永远都找不到好玩了，因为林黛玉的感觉基调就是那种忧郁的感觉基调，他其实只要在他的现状当中，他接受他是林黛玉，他或许不是那么好玩，可是对他来讲的话，他就要尝这个人生，他只要肯定他的人生，他肯定他的人生比他找到好玩恐怕还要更重要吧。因为如果他找到他的特质，而且表现他的特质的话，对他来讲，他能够因为这样而跟整个内在的力量会连结在一起。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重合的概念，我们只要走在我们自己的路上的话，我们必然会跟整条路是重合的。就是如果有一个部队往洛杉矶的方向行进的话，如果你是在这个部队的行进当中的话，你当然会看得到所有其他的自己，或所有一起行进的同伴们，或者是你可以得到这种援助。现在重点是在我们真正的问题是在我们是不是能够回到我们自己的天份本质，我们自己的内在的那一份自己。我觉得这才是一个真正要注意的点。如果我们所有的可能的自己都会跟我们自己经验上重合，知识体验都会重合，那么这真的就是一个完形的概念。我们所做不到的事情，我们的可能性自己会做到，我们所无法完成的事情，我们的可能性自己会完成。我们的梦想不是我现在这个特质的个性可以完成的，自然有另外一个可能性的自己会去完成。所以他对罗根真讲说，发生的任何无穷无尽的事件，任何一个都会发生的，只不过是因为我们注意力不够那么长，我们不了解这个行动而已。他说这种无尽的创造力看起来是好像令人非常的目眩神疑，很复杂，而且好像很庞大，以至于我们小小的个人好像会失落在其中。但是意识在所有的层面形成他自己的组织跟他的心灵上的互动。这里有一个注二了，注二他是在提在之前呢，赛斯就很担心他用这种说法解释给我们听的话，我们会觉得自己是很渺小的，好像意识的无尽的分支这样的一个目眩神疑的概念，我们会觉得自己是渺小的。然后他是在 1964年2月26日的第29节当中啊，这我们上过了哈。以后我会试图给你们看看界限在哪里哈，真的没有界限，而且那些界限各个层面是形成一个关系的圈子，在其中因果关系多少是如你们了解那样运作哈。但是在以后在很久的时间我都不需要再讲得更深，我会讲到存在体，讲到人格，讲到转世，以及不同的人格片段集团，你们所熟悉或了解的那些层面，而最后试着处理你们不管问了没有的问题，关于到底存在体是从哪里开始的。甚至说不用说，我要你们了解还有比这个更多的真正令人吃惊复杂性，以我假定你会称之为完形的方式的智慧在运作的，好，是一个完形的方式运作的智慧，具有真正不可置信成熟度、觉性、理解力的活动的构成要素。好，他用 building blocks 建筑模块这样的概念，这是比较接近终极的东西。但是说这个资料不应该令你们觉得自己是不重要或者是渺小，这个架构是这样的织就起来的，因此每个意识每个粒子都依赖每一个其他的粒子，一个力量增加了全部的力量，某一个软弱会削弱前体的软弱，某一个能量会重新创造前体，某一个混斗也会增加所有每个物件的潜力，而在每个意识上换上很大的责任。所以完形一直都是赛斯很主要的概念，包括在29节他就提到了。那我刚提到前析图那个概念，就是你把图撕成1000万片，那每一个最小的那一片当中都包含了这整个全部的意识形式，都在这个最小的那一面。那如果这个小的那面它软弱了，那么前体当然也跟着软弱嘛。那这个小的部分它有任何的变化，全部的整体也发生变化啊，所以我们都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且我们对整体都有极大的贡献。甚至这里这么讲，他说我甚至会建议你们将上面那几句话重复的去咀嚼，因为它是一个关键，而且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关键。存在的每一面面对挑战都是存在的基础，存在的每一面面对挑战都是存在的基础，所以我们所面临的困难，我们所面临的难题，都是我们因为这个难题而能够存在的基础。那我们如果挑战过去了，或者我们在挑战的过程当中，当然所有的意识都会来帮忙，好，所有的力量都会在我们身上去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不是单一在战斗去面临现在的问题，而是它是一个前提的。我一直希望提一个前提的概念，好，前向的概念给大家，是希望大家了解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说的完形，比如说这样讲好了，一个小病毒，一个小病毒像新冠病毒这么一个小小的病毒，很早以前啊，六七个月前它只是在武汉的某一个角落出现了，但是怎么会跑到美国来呢？那怎么美国会变成全世界最严重的地区呢？美国现在有大约200万人得到新冠病毒确诊，大概有超过11万人死亡。那全世界的话，我了解好像有600多万人。各位，我们去思考一下，是谁这么聪明去创造新冠病毒呢？是谁能够针对人类的发展或人类的历史希望有一个转折而创造出新冠病毒呢？好，所以即便是那种可能显微镜都不见得看得到的病毒，它仍然是拥有前习的智慧，它仍然有前向的智慧，它仍然是一种完形。即便是一个小小的原子跟电子，它也是完形的一部分，所以它既有所有的智慧，所有整个宇宙的智慧都在那个小小的病毒或者是小小的一个生物体上面。即便是一只蚂蚁，它知道怎么生存，好，即便是一只蜜蜂，它都知道该怎么样处理它整个族类的事情，然后它跟整体的生物界都有一个非常严密的关系。 所以以这个角度来思考，就好像我经常在讲的，蝴蝶怎么知道要涂装它自己的颜色啊？怎么涂它怎么知道啊？它怎么知道这样是美丽呢？花怎么知道它怎么开是美丽的呢？它怎么知道什么样的颜色，什么样的昏黄，然后最后结什么样的果实呢？而各自有各自的特色，而且各自的特色跟整体的特色都能够完美的配合，那这是怎么回事呢？我想如果说我们今天不了解 Gestalt 完形或者是前徙的概念的话，我们就无法理解整个宇宙的运行或我们个人的人生是怎么回事。所以这里赛斯才会这么重要的讲到这个完形的概念，他是说其实是一个关键中的关键，关键中的关键，关键中的关键，存在的每一面，面对挑战都是存在的基础。那么面对挑战是所有能力的发展者，而不怕用一个陈腐的说法，甚至最微小的意识粒子也有责任去用他自己的能力，而且是用他的能力到极致。一切存在之物的力量以及连贯性都依赖这种自我完成的程度。所以昨天的课程我们才会提到最大的成功是什么，就是完美的表现你自己的能力。好，如果你能够把你的能力充分的表现出来，这就是最大的成功。你不是要变成总统，不是要变成伟大的哲学家或伟大的什么样的人，你其实只要的是你把自己现有能够表现出来的能力能够充分去表现，那么对你来讲就是最大的成功，而对整个宇宙来讲也是最大的成功。为什么？因为最小的一部分它在重新创造整个宇宙，而整个宇宙也因为你能够完成那个任务而得到更多的可能的发展。所以这里才会提到任何意识都自动的试图在所有的可能的方向去表现它自己，而且的确也是这样做了。你看赛斯在所有的部分都是以多次元的角度在教导我们，让我们了解我们自己的表达，我们觉得没有怎么重要的，可是它其实真的是非常重要的。每个意识都试图表达它自己，那每个意识也的确这样做了。而如果你可以这样做的话，在如此做时，它会经由他自己的存在而体验到一切万有。各位，这是不是最重要的一句话？我如果当我自己，我开始表现我自己，我体验我自己，因为我体验我自己，所以我呢，就会经由我自己的存在而体验到一切万有。我做我自己，才有可能经由我自己的存在体验到一切万有。我如果不做我自己，我永远都不可能经过自己的存在而体验到一切万有。如果我今天不做我自己，我只能说我自己是孤立的，是隔绝的，没有能量的。好，但是经由我在做我自己，我体验我自己想表达的那一份自己的能力的时候，我经由我自己的存在而体验到一切万有。甚至说这当然是经过他自己那熟悉的实相诠释过了。这里有两句话赛斯讲得非常美，他说你长出可能的自己，就像一朵花长出花瓣一样。如果花会不断的长花瓣，好，树会不断的长树叶，我们也不断的在长我们可能性的自己。所谓的可能性的自己，就是当你觉得有些愿望你无法达到的时候，那么在其他的实相它就开始会有可能让你去体验那种人生或那种经验，而这个人生跟经验呢，它会汇集到你的潜意识里面，所以变成你在往前走的时候是你的资粮，是你能够在参考的资料之一。好，那各位，如果说我们长出可能的自己，就好像长出花朵那么样的容易，或者是那么样的自然的话，我想请问各位，那有什么愿望你是没有达成的？那有什么遗憾你是会留下来的？我们在走我们人生的路上，我们只要专注在我们自己的本分上，尽量去发挥我们的才能，专心一致的在自己的本分上就好了，不需要去挑剔任何别人，也不需要去跟环境对抗。好，我们要的是怎么样去利用环境来表现我们自己，利用所造成的困难能够真正把自己的创造力 应用出来，我觉得那个才是最重要的。至于没有达成的、失落的、遗憾的，在其他的可能实相当中的可能自己、都会做到。你长出可能的自己，就像长出一朵花那么自然，那么容易、不过呢，他说每个可能的自己将会有他自己的实相，而且在他自己的实相 里面会走到底的。那就是说他会去经验他天生具有的弧度到他最完全的地步。好，各位，这就是意识的本质啊。只要有一个想法，他一定会探索到底。我经常用无极生、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相这样的概念跟各位讨论，因为这种的话它就是类似像电的频谱，就像完形，就像所有的可能性织出来的一种意识的频谱一样。任何可能性只要它能发展，它就会发展，而且发展的结果都会跟你会有重合的现象，而且每个发展出去的自己的它会继续在发展，它会继续在它的实相里头会走到底，而且会完成它最完全的地步。他说以你们的话来说，你们挑选了一个出生跟死亡，他是对罗来讲，可是在所有的这一生当中，作为那个年轻的男孩，你死于一次手术里头，罗年轻的时候死在一个手术里头，然后呢你又在战争当中呢阵亡了，那是你在当灰行员的时候，但那些都并非你官方性的死亡，所以你没有认出他们。所以罗有几个可能性自己在这里就两个，而且两个都很年轻就死了，一个是生病手术的时候死掉，一个是当灰行员的时候死掉，但是罗都没有觉察到。科学喜欢认为他在以可预测的行动打交道，不过他觉知的数量是如此的小，所以科学能看到的只是一个小范围，而且在如此狭窄的一个范围里面，以至于任何原子混子来自于伟大的内在的不可预测性是不明显的。科学家只觉知到那些出现在我们系统之内的现象，而那些常常看起来是可以预测的，所以对科学家来讲好像什么事情都可以预测，在我们系统内的所有现象都可以去找出结果出来。但是赛斯说真正的次序跟组织，即使是有关于生物性的结构，只能借由承认某个基本的不可预测性才能达到的。所以一定是在一种不可预测性之下才能够达到一个可预测的情况。其实这个时候当然我们对这样的一个论述方式不是很了解了，不过到了量子力学或者是秘密的时候，我们就比较了解哦，他讲的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知道这个听起来是令人震惊的，这是赛斯说的。不过基本上任何波跟粒子或存在体的动作都是不可预测的，是无拘无束的，而且未决定的。你们的人生结构是那么样的不可预测性的一个结果，你们的心理结构也是一样的，可是因为你看到的是一个相当一致的画面，那在其中呢，某些定律好像可以适用，你就认为那些定律是先存在，而物质的实相才随后存在。其实那一致的画面是所有能量之不可预测性的天性的结果。我们是从不可预测性，从一大堆里头去选一个，变成现在的状态。而那些天性必然是所有能量之基本天性。赛斯的论述方式是觉得我们是从所有的可能性当中浮现出来的，而我们浮现出来的那些没有浮现的部分其实也都在发生，这是赛斯的最主要的论述了。但是如果是以科学来讲的话，他说统计学提供一个人工的事先预定的架构，然后在其中你们的实相会被再检查。常常学统计的人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分配方式，可以了解到比如说他推断一个湖泊，他只要去抓几条鱼，他就知道这个湖泊里面有多少条鱼。 一些统计学的分布、哦、distribution 是很有用的。可是事实上这是一个人工的事先预定的架构。那数学也是一样的，数学是一种理论性的有组织的架构，而其本身就在强加给你们那些你们的次序以可预测的这个概念。那统计学上来讲的话，一个原子可以被理论化，但没有人知道任何既定的原子在任何时间是在何处。这个就是所谓的测不准原理嘛，这注山上有提到，他说这一节的后面有注解三，注解三是这样讲，罗说我认为赛斯在他最后那句话里头，特别是在1927年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所提的测不准原理或者是未决定原理有关，在量子力学里头这个原理是说，想要在同一个时间去确定一个原子这种次原子的波粒子的动量的位置是不可能的。在这节课之后的次日，我问珍他有没有听过海森堡，他说没有。罗说我尽量的解释给他听，但是他还是不了解，所以珍本身是没有海森堡理论的概念，可是他现在在讲的却是海森堡的概念。好，我们回到课程，所以说你们在检查可能的原子，你们是由可能的原子所组成的，意思若要完全自由的话，必须要赋予不可预测性，一切万有必须常常借由自由的给他自己，自由的来令他自己或他的动物性的他自己或拟生的他自己惊奇。那么这基本的不可预测性就贯彻于所有的意识与存在的层面上，一种特定细胞结构在其自己的参考架构之内也许看起来是不可避免的，只因为相反的或矛盾的可能性没有出现在其中。以你们的话来说，意思是借由接受，好比说一个可能性，一个既有具体生命或终其一生维持其身份而能维持住他自己的身份感。我们以为我们是很稳定的自己，从小到大都是我们自己，可是这里赛斯的意思是说，我们因为接受我们的身份，然后从一个可能性跟一个具体生命，然后终其一生我们在维持我们的身份感，我们觉得我们是在维持一个身份感，可是事实上是我们接受我们自己为自己的这种状况，我们却集合了所有的可能性当中的自己成为自己，所以他才会说一切万有经由借由自由的给他自己自由来让自己惊奇。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讨论创造性的时候全然的自由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我在前面几节课有放一段克里斯拉穆提的录音嘛，他解散他的团体，他强调的就是如果你的意识是不自由的话，或者是在一个牢笼里头，或者是必须要跟随某个你认为对的这个路线的时候，你就已经失去了自由了。那如果失去自由的情况是什么，这里就提到说一切万有必须经由借由他自由的给他自己自由来令他自己惊奇。这句话真的好美哦，一切万有必须经常的借由自由的给他自己自由来令自己惊奇，所以只有自由你才可能让你自己惊奇，因为一切万有是借着自由让每个自己惊奇的。在这里赛斯说，即使如此，有些事件会被记住，而有些则会被忘记。当意识成熟的时候，它会学着去处理替代的片刻，或者是叫备用的片刻。当它成熟到这个地步的时候，它会形成一个新的、更大的身份架构，就像在另外一个层面上，细胞形成一个器官一样。好，当我们每个人都在自己的本分上充分的在表达自己到一个程度，我们成熟了以后，我们就开始可以去使用那些备用的 或者是替代的实相，也就是到一个程度以后呢，你不只是可以操纵自己的日常的这个自己的生活，而且你对其他的可能性自己的生活状况或他的经验，你能够直接启用，因为他学会了去处理替代备用的片刻点。这个片刻的意思呢，就是我们每个人的一生就是一个片刻点啦。我完成我的使命需要一个片刻点，好，就是我的寿命或我在人世间的时间，那叫片刻点。那每个可能性自己也有它的片刻点，那我们在处理我们自己的片刻点的同时，当我们成熟，好，我们在没有成熟之前我们只知道我们自己，可是当我们成熟后，意识成熟之后，我们就可以去处理我们的可能性自己的那些片刻的资料。好，所以这个地方赛斯是提到说，就好像一个层面上的细胞去形成一个器官一样，我们会长大，每个可能性的自己也会长大。好，在网络上当然有朋友在问我说，那可能性的自己如果它消失了，然后它就没有了吗？意识是不会消失的，意识会继续在重新不断的变换其他的形式，比如说它重新再投胎啦，重新再改变自己的形式再去体验。但是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只要成熟到一个程度以后，我们就开始会有能力去处理另外一个层面的更大的身份的架构。好，他说以你们的话来说，这句话是必要的，他在讨论片刻点 The moment point。 这个片刻点其实在他这里提到说，在灵魂永生第二章第514节以及个人实相的本质第19章第668节有提到片刻点的概念啦。好，但其实在早期课很早以前就有在谈片刻点，那片刻点是一个重要的概念，我想这个是在协赛斯资料当中蛮重要的概念，它是出现在早期课第150节。我把第150节的内容大概念一下给大家听。他说，我们将继续我们之前的课程上讨论的一个问题，一个片刻点基本上不属于任何具体给定的时间划分，但这个时间划分在你们的系统内是一个方便的表达，或代表一个不用过分强调而方便包含现在范围之内的。简单的讲就是公司派你去旅行了，那给你一段旅行的时间了，在你们所说的瞬间之内，许多这样的感受一闪而过，而影响着任何个体，然而在有机体有效的把这些感受组织起来之前，会在你们的系统之内有一个时间的流逝。我说的片刻点的概念只是你们物理瞬息间的近似，我在这里明确的说明，行动的范围是极其重要的，一个片刻点就是一个行动的范围。好，如果用中国人生命线的概念来讲的话，每个人来到这个人世间，他给你一团像毛线球那样的生命线，那在这个生命线当中呢，我们去表现我们想表现的想法，好，那这就是片刻点。那每一个可能性的自己也都拥有一个毛线球的生命线，那我们拥有这个生命线，当表现得非常好的时候，我们跟我们的内在可以接触以后，我们也可以运用到其他的可能自己的其他的生命线所得到的结果。好，那为什么不给你呢？我们刚提过了，是因为我们的感官把它堵掉了，我们允许自己不知道。这种说法好奇怪哦，允许自己不知道，好，我们允许自己不知道其他的可能性的自己所经验的人生。那成熟之后呢，我们就允许其他的自己的经验回到我们自己的内心里头，因为我们能够处理了，我们不觉得复杂了，我们不觉得哇天啊这怎么搞的啊，好，简直是目眩神移。好，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自己都昏倒了，我们怎么去过人生呢？好，所以为什么很多悟道者一悟道之后，他都了悟到所有的过去现在未来，是因为他意识已经成熟了。那要达到意识成熟，这里告诉你的一个秘诀就是，你必须要先做你自己。当你做你自己，你完成你自己，而且在做你自己的时候，给自己完全的自由。所以这个完全的自由 跟全心一意的在你自己的本位上，这两个概念我想在整个赛事资料当中是最重要的，比你说怎么正面思想啊，怎么去改善你现状啊，你改善现状要做什么，你有很多可能性的自己啊，你改善现状做什么呢，你希望有更好的人生啊、有这个财产啊，名誉啦、好过的生活，这些东西你在其他的实相当中都有啦，你现在的重点是你要面对现在的挑战，然后对现在的挑战能够真的让它能够自由发挥，自由 这个概念在整个想象力或创造力的学习当中是最重要的。他这里提到说一切万有就是透过自由的给他自己的、每个存在体好一个自由的惊喜。好，所以我们回到课程好了，他说当下这一刻是所有存在与实相之间的交汇点，虽然你们的每个片刻点都可以体验为你为其中一部分其他可能实相里的几个世纪的一个呼吸。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么一生，这一生可能是其他的可能实相当中的一次呼吸，会小小的意思，可是即便我们多么的小，可是对整个宇宙来讲的话，以前向图的概念的话，任何一个小片段产生出来的力量就会增加其他整个宇宙的力量。好，而任何一个小片段的失落或者是萎缩，对整个整体的话也是一样有巨大的影响。所以刚才我念的那一段，我觉得这是实在是在很多地方都不断在强调的，不是一次了。我如果在找资料给各位的话，它一定在很多地方都不断的在重复同样的概念。我们这一生只是我们所有所有的生生世世的自己，或者是加上很多平行的宇宙当中的可能性的自己，对我们这一生来讲的话，对整体自己只不过是在长久的几个世纪的一次的呼吸而已。那不是说这个呼吸不重要了，而是说我们只要把自己在当下处理好就好了。好，不要再去看那些做不到的事情，因为做不到的事情首先你是做不到，第二做不到的事情会影响你内心里面的感觉，会觉得自己有一种恐惧感，觉得自己是不好的那种状态。好，有些听起来非常好听的非常励志的这些说法，比如说你要寻找你快乐的自己啊之类的，那听起来是很好啦，但是假如你不先肯定你当下，你又怎么样能够找到你快乐的自己呢？我觉得我们在学赛事心法，最好能够学一个比较就近的赛事心法，了解它真正要告诉我们的这种内容到底是什么。当然那些动人的词语啦，那些能够让人家觉得说哎呀我长久以来的那个委屈啊，那个不舒服的点啊，可以借用这个，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宣泄它，你会觉得很爽，然后好像觉得自己非常有力气。可是真正我们在做的事情其实是全神贯注在我们个人的立场上，我们的位置上，我们的本色上，我们要的是全然表现我们自己就好了。我们只要表现出我们的特色，今天如果是林黛玉，她把林黛玉的角色演好就可以。你要林黛玉去学王熙凤，她真的学不来，她怎么学都学不来，而且越学的话会越有自己一种不良感，学不会，自己不如人的这种感觉，那你就没有办法专心在自己的能量上啊。好，所以我觉得这个观念是蛮重要的。其实你在研究道瑞资料也好，或研究赛事资料也好，几乎每个地方几乎随时看一下看一下就会有那种 Gestalt 这样的字样，完形的概念，前徙的概念。那完形跟前徙既然这么重要的话，那么完形跟前徙到底是什么意思？好，完形就是一切万有啊，完形就是内在神性啊，完形就是整体的自己啊。那么假如完形这么重要，而我们在学赛事资料当中，我们在讨论的问题当中根本就没有完形的概念，那我们在学什么呢？好，当然 我知道每个人的各个频率不同啦，个人学个人的，我不会想要去批评任何其他人是怎样。我是觉得，如果各位有心啊，想要真正深入赛斯资料的话，那么完形概念你一定要弄清楚，一定要把它放在内心里面。我们是存在一个完形的状态里头，为什么会有可能性的自己？好，那可能性的自己跟非可能性的自己，如果你以你只有单独的自己在过人生的话，那就绝对是见树不见林啦、啊。你只知道自己的状况，但是你不晓得整体的操作状况是什么。好，各位，因为今天是星期天，因为看了一些迪士尼的电影，哈，蛮有趣的电影，我们今天就放轻松一点。我们今天上课就到这里为止，那跟各位问好，也在此奉上一份最诚挚的祝福，感谢大家的支持，感谢大家的了解，我们课程就结束在这里，好，谢谢大家。